翻开经本第105页最后一行下面的四个字开始，经文念一遍：弥勒菩萨常跪白佛白言，佛为身尊重俗数快善，听佛经语，惯性思之，世人时而如佛所言。这一段呢，是接着上回讲的那一段开始讲的。上一回一段讲的是弥勒菩萨请求释迦牟尼佛来开示教导，那么这个佛就说出来呀，在前面讲的不少了，就说出来这个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受了种种的痛苦，他呢虽然苦也不知不觉了，不感觉到为什么苦。那么虽然呢遇到佛法听了佛法，但是对于这个世间上这些名与利啊，财色名食睡这些个欲望，仍然呢不能够放弃。那么因此呢都是迷惑颠倒，因为佛法呢最重要是万法唯心呢，一迷惑了之后啊，这就一切事实真相就看不出来了。那么因此啊，对于佛法他也不能相信，勉强听了之后他也不能够接受，也不能修持，这上回讲的。那因此呢，就是弥勒菩萨请佛啊进一步的来开示。那么这个前面讲是请求开示，这一段刚才念的啊，弥勒菩萨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个佛法啊。那么赞叹与请求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对于佛开示的这个法加以赞叹。这里呢也分成四小段，刚才念的是第一小段。对，是教。那么方才讲的这个就请求啊佛开示啊，那么赞叹的开始是在后边一段，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请佛示开示了。这个弥勒菩萨请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前面佛所讲这些道理啊，确确实实是那个样子的，那么下边呢要请佛啊说怎么样的啊众生才能够啊接受那个信这个佛法。那么第一小段呢是讲啊，世间这个所有的人呢都是确实跟像佛所讲的那个一样的。佛所讲的是什么样呢？就是在这个世间那些众生啊，凡夫众生没有一个不造恶业了啊。说好一点呢， 谁是造恶业，他也造善业。不过所谓好人呢，他善业造得多，恶业造得少一点。你说完全不造恶业，这个凡夫没有的。那为什么都造恶业呢？那就是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要想解脱这个生死这些大苦，生死轮回的这种痛苦，你怎么解脱方法呢？必得要明了佛所讲的那些情况，自己要了解，不能再造恶业了。所以这一段呢，先讲这个弥勒菩萨说是佛，你所讲的那个确实是那个样子，世间人都是这样。那就看经文了。弥勒菩萨常跪薄言呐，这个弥勒菩萨要请求佛开示的时候，首先要行礼。行什么礼呢？就到佛的面前呢长跪。长跪呢是双膝着地啊，就两个膝啊跪到地下。那么在印度那时候有虎跪。虎跪什么呀？虎跪一个膝着地。那就是跟双膝着地不同的，双膝着地叫长跪在那里。那么他这个长跪薄佛就是禀告啊，禀告佛说了，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呢，佛就指的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弥勒菩萨就先赞叹佛的这个本人，佛是威神。威是什么呢？威有威仪呀。佛我们反复看的都有32相啊，32相跟各位说吧，我们反复众生看的那个大菩萨看的佛，那个报身佛了，我们凡夫看不到啊。如果报身的话，岂止32相啊？那就是万德庄严，那太那更是更好了。那么最少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凡夫可以看到32相。那就是就算32相来，就是唯一的不得了了啊，没有世间任何人可以比啊，就唯一啊。神呢就是赞叹佛的所知道的事情啊，包括我们拿普通的一个事情来比喻的话，我们说一个人某人呢，他的学问，他的这个思想，所谓思想，他对于事理的一种观察的能力啊，这学问呢，他知道的事情很多，这些方面呢，无论就学问讲，就他的这个思想，这个思考的能力来讲，都是叫人呢，没有办法了解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就中国文化来讲，孔夫子曾经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呢。”所以，一个神是什么呢？神就是阴阳不测的，没办法，别人没办法测量他究竟他到了什么境界，这叫神。那么佛的这个 他的这个思想，他的学问啊，这种这个道德能力，我们任何人谁能够把佛这个能够看得清楚啊？我们不了解啊，这叫神。尊重呢，就是佛啊，十法界就十法界来讲，十法界除了佛，佛是佛的法界，除了佛以外，其余九法界，从这大菩萨以下到这个六道众生，这个九法界，无一不尊呢，不尊重佛。比如说我们凡夫众生学佛，我们要恭敬佛了，尊重佛了。正到罗汉果，小乘罗汉，他还是要尊重佛，因为他距离成佛还遥远得很呢。学大乘法啊，从这个开始学菩萨，学的地位很高，到了地上菩萨，就算是到了等觉菩萨，那弥勒菩萨就是等觉了。等觉菩萨他的学问，他的智慧跟佛是相等的了，但是他还没有正式的来去这个成为到佛的那个地位的时候啊，所谓到佛的地位啊，就是说真是啊，释迦牟尼佛将来这个灭法之后啊，他来正式继承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位置，那时候呢就正式佛了。没到那个时候，他的学问、他的能力，虽然智慧虽然跟佛相等，他还是菩萨地位。这样的菩萨，他还是要尊重佛。所以这个弥勒菩萨这时候请佛开示的时候，他还要尊重，还要向佛长跪。那么这个尊重就是九界众生啊都要尊重佛，因此就称呼佛是尊重。弥勒菩萨这个赞叹佛那样的威神尊重，俗说快善呢，这个他听佛所说的这个法快呀，非常的这个明快啊，讲的这个事实就是那么这个非常实切，确确实实是那样的，道理也是那么样这个啊真切的，一点都不是一点都不是假的啊。那么事理都说的那么明快，叫快啊。善呢，善就说的非常完善，就是把前面那些事情呢，非说的那么的这个快善。这个天佛经语啊，惯性死之。那么弥勒菩萨就说啊，我们啊，连他自己以及在会大众听到佛所讲的、所开示的这个言语，经语什么呢？经语是在这经里面翻译的文字称为经啊，佛所说的话都是经，记载下来都是经。经什么呢？经是永久不能变更的，他的话在那个时候说是真理，到后来一直到什么时候说的还是真理，推翻不了的。所以听佛这个经语啊，惯性思之啊，惯性是贯穿的意思， 我们对于佛所说的话了，不能够啊，这个断章取义，不是说把话佛说的前面一句话，我认为这前面一句话就采取了，后边这一句话就不采取了，那是断章取义的，这就不得观。所谓观，就是说把佛所说的话全部都把它融会贯通起来，这叫观呢。惯性思之啊，就是把佛所说的话用全副的心力啊，用思考的心力啊，来融会佛所说的话。思是研究，来思考。那么这样的话呢，世人识耳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啊，确确实实的耳。而这个字就代表佛前面所讲的那几大段啊，世间这些众生啊，造那些种种的恶业啊，个人家庭啊，以及在社会人群彼此互相残害，互相不信任啊，那种的这个造这些恶业的状况，确实是像佛所讲的是那样。如佛所言呢，佛所言就是这个佛所说的那些人呢，世间人呢，都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性。我们想想看，造恶业，这个造恶业是一种那些习气啊，任何一个生死凡夫，他所以造这些恶业啊，都是因为那个多生多劫以来那种恶的习气啊，让他这样造啊。这种恶习气就是把本性遮住了，违背了本性啊。那么就是说，世界上这些众生啊，都是违背了他的本性，专门在那里造恶业。如佛所讲的，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小段，下面是第二小段。这个经文呢，先念一遍：今佛慈悯。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常得度脱。这一段呢，这一小段呢，题目是叫做世道开明得度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个大道啊，让这个听经的人啊，听的是佛说法的这个人都能开明，然后能得度。这个弥勒菩萨说了，今就是那个时候，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啊，慈悯呢，慈是佛是以他的那个慈心，慈心就像世间那个母亲对待这个儿女那样的这种慈心呐、啊。对于这个，你看世间一个任何一个母亲呢，对他儿女那是慈到这个无以复加了啊。佛对于众生就是这样。所有的众生在佛的心里边呢，那佛的关怀他们，怜悯他们啊，众生在造恶业，佛看众生造恶业之后就要受那个苦报，那佛在心里就是感觉非常怜悯呢、啊。 叫慈悯。显示大道啊，显就是明显，示就是开示，很明显的这个开示大道。比如说这部经，那么佛说到这里，前面呢也可以说说了不少了，就整部经来说，可以说是已经佛讲法已经讲到三分之二这么多了，这个说的非常明白了。前面把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啊那个法藏比丘如何的发愿，发了愿以后怎么样的这个去勤苦的修持，最后完成他的这个大愿啊，那么然后怎么样呢，戒引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再又把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那样美好说得多么清楚啊啊。再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啊，虽然听了世界那么极乐世界那么好，大家都不肯发心去，就是发心去啊，障碍也很多，很不容易去。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一个凡夫众生呢，迷惑颠倒，只知道造恶业了，不知道这个了生死那么重要。就今日之下，我们这个末法时代，我们众生来讲特别厉害，大家成天所想的无非是啊跟人家啊争名夺利了。这个名这个利，要问这个与了生死有什么关系啊，不但不能了生死，而且这个名与利啊只是这个增加生死，帮助众生那个往三恶道里去堕落的。这种厉害啊，尤其到末法时代没有人了解。如果有人了解，稍微了解这个厉害的话，他就不敢跟人家那么争名夺利了。像这种情形啊，就是佛说的非常明白，叫显示。
我们呀，自己的比喻。
显示的就是明示，明白开示的大道啊，大道佛法都是大道。但是在这里啊，特别的这部经讲的就是净土法门，这个大道就是指的这个净土的大道。那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就这个世间法来讲，哪一个世间法也比不上佛法了。大乘法门不必说，就是小乘法，你世界上哪个大学问家啊，哪一个哪里他的学术造诣再高，他能比得上他的学问？就拿现在的话，他的学术论文这个全世界公认是最好的这种论文吧，他也拿到这个小乘经典里边呢，苦集灭道任何一句话他也没办法相比呀。这是佛法，就是世间哪一个学问的比不上佛法了。所以佛法都是对世间学问来讲统统是大道。但是这个大道之中又有大道，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这个就是门语大道。我们这个学的净土宗，这就是门语大道。 没有就是八万四千以外特别法门。因为八万四千法门呢，你无论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小乘也了了这个出六道轮回的话，天上人家修持要期盼生死啊，才能修修才能够得到那个了。大不学菩萨道，你要三大恶僧七劫才能够成佛。嗯，当然都能够成了，时间那么遥远。可是这个修净土宗呢，我们是不厌其详的，我们就要一再的要提醒自己。我们所以跟这个普通法门不同的啊，我们就当生就能成就的。人呢，人生是几十年，或者就算是活得长久，一百多岁啊，一百多岁，佛法讲人命在呼吸间呢，一口气不来的话，这个生命不保险，就失掉了。所以我们借着现在有这个呼吸还正常的时候，生命还存在的时候，我们要把无始劫以来这个生死大问题要了的话，那不修这个法门修哪个法门呢？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能够叫我们当生成就，那只有这个法门叫我们这一生能够成就的。所以这个方面叫门与大道。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法会讲的就是明确的开示这个门与大道。耳目开明，我们形容一个人呢，他耳朵听得很明，眼睛看得很明白，耳与目呢，它是所以能够看得明白，从哪来的呀？从他心来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夫众生，耳朵大家长得都一样，眼睛长得也一样，但有人呢，耳也不聪，目也不明；有的人呢，耳目就非常聪明。这个耳目就是一样，他的心理不一样啊，所以有不同的。所以这个耳目开明，佛怎么样让凡夫众生耳目开明啊？我们凡夫众生这个心呢，就是一般形容的讲是毛色啊，像茅草那样的，把这个我们心路啊，把它重色起来了，就是把我们心思啊，把它遮蔽起来了。心遮蔽起来，那个耳目怎么明呢？佛一说法，就把这个心呐、开开来，毛色就是茅草，把它就是形容的话、比喻的话，就把茅草清除掉，这个心里就是心路啊就开通了。再说这我们这个再一个比喻的话，我们人的这个凡夫众生的心里啊，都是黑暗的。我们形容一个人呐、他某某人专门那个危害人呐、陷害人，做了一些违背天良的事情啊，说是这是没有良心，是黑心人呐、所谓黑心人是心里这个没有开明，心里都是黑暗的，这是形容的话。所谓黑暗，他是看不清楚事实，也不明道理，这样的凡夫众生实践多得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啊，烦恼啊，烦恼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 就是佛法讲的是就是最根本的烦恼，贪求世间这个，贪求那个啊，嗔恨心呐、啊，就是事事还没有明白，他就发脾气了，就是动怒了。愚痴啊，对于任何事情他也不分清楚，理也不了解，这不是愚痴吗？那么像这些的话，造成他心里是黑暗的。本性，我们人的本性都是一片光明的。有这个贪嗔痴慢疑，慢是傲慢，自己还看不起人家的。实在上，我们众生呢，别说没有读过书的人，就是读书读了再多，他就傲慢。一个人傲慢的话，越傲慢，他的烦恼越重，你看不起人家。那么这个佛说法了，就要让众生呢把这些贪嗔痴慢疑啊，把它断一下是断不了的，慢慢的让他不要过分，自己要把它收敛收敛，自己约束自己，不要太过分了。那么那个收敛收敛到久而久之啊，就慢慢就断除啊，断了烦恼，他自然就心里就放光明了。所以这是明啊，佛所说的法都是叫众生呢心里放光明的。因此这里讲耳目开明，在这个法会上，弥勒菩萨代表大家说了，这个在会大众听到佛开示了这样的大道，大家耳目都开明了，心里都是放了光明了。这大道耳目开明，就接着就说常得度脱呀。度脱就是脱是什么呢？我们凡夫众生在这个六道里边来来回回的这个生死啊轮回，有这一道然后转到那一道，生生死死的就像在那个大海里一样啊，没有出去的一个时期啊，叫苦海无边呢。脱呢，度脱都是用佛法，这个都字啊跟现在在左边加个三点水，那个都字是一个字。我们现在是那个渡，这个渡船那个渡啊加个水，在古时候经典里面都是这个都字。就在海里用那个大船呢来把它渡，陷在海里边那个苦恼众生把它渡到岸上去。都是就这个菩萨用法来讲的。脱呢是这个众生呢脱离这个生死苦海了，这叫度脱。众生要学佛法能够得到度脱的时候，那么首先呢要开悟啊。开悟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学的虽然都是大乘法门呐、大乘菩萨法了，实际上你自己用功夫啊，自己研究啊，必得还要懂得四谛法。四谛法是讲苦集灭道啊，苦是讲这个我们众生到这个世间来啊。六道之中下三道，就三途里当然不必说是最苦了，就在这个人间天上阿修罗这个三道也是苦啊。 都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基本的他这个由生死就是根本的苦在那里，生死不能解决就苦。所以是这个四谛，这个第一个这个苦谛啊，要看起来要明，要看得清清楚楚的。嗯，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的世界很苦，就有很多人反驳了，哪里苦啊，我们生活得很愉快啊。嗯，这是迷惑颠倒的话。嗯，没有什么愉快的，一想到的话处处是这个危险，危机四伏的。嗯，高高兴兴的到这个那些娱乐场所去娱乐一下吧，什么时候一把火起来的时候自己生命都不保，这你说这是乐吗？嗯，那交通事故随时都发生，那是乐吗？这没有什么好乐的，这是苦地啊，必须要认清楚。你认清楚这个世界是苦的，苦从哪来的？从自己招进来的，自己造了多少的业了，苦集集是自己的业力感召来的。嗯，那我们在世间哪一个人能够把这个苦集这两个认清楚啊？世间的因果啊，认不清楚啊。再讲到出世间的因果，灭道，灭是了生死以后的那种。那就真正的大乐了，乐的境界了，人家没有体验到。你要得到这个出世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了生死以后那种这个那种好的这个境界，乐的这个真正正乐，要修道，灭道嘛，修道，修道大家也不肯修了。所以这个佛法首先要开悟，悟的就要从苦集灭道上去啊，去开悟啊。悟世间呢，我们这个世间就是起惑造业受报，这是循环不断的。这层不能够开悟的话，怎么会了生死啊？再说对于出世间的那个灭道两二谛的话，真正一个大道在哪里？修道修成功了，个得到那种这个那种成功的那种境界，自己不了解不相信的话也没办法学啊。所以必须要悟，悟了之后再进一步修持，这是有必须这个。我们学净土宗呢，净土宗的好处啊，你没有悟，你悟当然更好，没有悟的话也可以开始就学就修。但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就是正果啊，就是得到一心不乱的话，就是这个见惑思惑都断了，那六道就出去了。那么六道出去你还要往生干什么呢？那还要往生啊，你出了六道你还没有成佛了，出了六道再发现再成佛的话也还是有好几大劫，那还是遥远的很呢，那还要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一生成佛了。我这个程序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就是悟了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普通法门他要悟，悟了之后一步一步的这个修持，必得把这个烦恼这个火都断得干干净净，他才能够成就的。我们念佛法门你能够成就更好，念到一心不乱更好，没有念到一心不乱的话，我们老师过去学功的过去讲的，只要把佛号念得很熟，怎么叫很熟呢？我们平常一有时间，这个时候一空闲下来呀，佛号就在我们心里起来了。虽然你没有出声念的话，可是佛号在心里起来了。 比丘说啊，再说我们遇见任何困难危险的时候啊，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佛号，不起其他念头，这就是熟啊。能够有这种功夫，虽然没到一心不乱的话，往生也没有问题，那叫待业往生。待业就是说没有断，没有正果，活没有断，那么活业苦是满满的。可是我们能够这样熟啊，起了念头就是佛号啊，这个可以往生的。那么净土宗那个好处特别就特别在这一点上，其他那个那普通法门呢，讲的理也非常高，境界非常高，理分析的非常微妙，可是你要做的时候，你活没有断得干净呢，生死还是生死，那有什么用啊？那你要是可以断呢，归断是慢慢来，那不是一生能够断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当生就能够断是最好，不能断我们也能够待业往生，还是能够了生死的，是吧？这样才能够得度，才能够度脱。度脱叫做常得度脱啊，常得是怎么说呢？这个这就是特别法门，是这样。度脱我们知道了，脱离苦海，脱离苦海呀，人天小苦不必说，升到人间来，升到天上去，都在六道之内，还是在海里边呢，在生死海里边呢。那么修小乘的，修大乘其他的普通法门的话，前面讲了，绝不是当生就能够脱离呀。那么他这个常的脱离，就是我们这个净土中啊，当生一离开的时候，永久就是得度了。怎么叫这个一得度就永久得度呢？小乘，你拿修小乘来讲，他先要断这个见惑，见惑啊，也不知道修了多生多世啊，他才能把那个见惑断一次断干净呢。见惑断了以后，那个私惑又还要人间天上七番生死啊！你想想看，时间多远呢？就是每断一，就私惑有多少品，每断一品，他也算是断了惑了，那个都没有到究竟。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虽然一品活也没有断，待业往生，一待业一往生之后，就永就是解脱了，这叫常得解脱啊！常得就一脱离这个娑婆世界，就永久脱离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下边是第三小段。第三小段呢，叫闻说解脱忧苦，就是听到佛说的这个法了，能够解脱这个忧愁苦恼。那么经文呢，先念一遍。这个闻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软动之泪，皆蒙此恩解脱有苦。弥勒菩萨就说了，这个在会的这些大众们呢，听到佛所开示的说出的这些法， 莫不欢喜呀、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发欢喜心。欢喜，什么叫欢喜啊？不是我们普通人啊，见到一件事情很欢喜了。佛法的欢喜是得了法喜呀、啊。我们现在修佛，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私下自己不必问人家，单问自己呀、啊。我们的这个佛法，如果得了法喜的话，那不得了了。得到法喜，我们对于这个佛法就放不下了。人家劝我放，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你研究佛经也好，念佛也好，得了法喜是绝对放不下的。嗯，那么这是只有往前进步，不会再退转。所以这个他这里是听到佛说的法，那佛亲自啊亲口说的这个法，那众生得的利益当然是，所以再回大众莫不欢喜，都得了法喜了。在会的大众那些都得欢喜，欢喜的是什么呢？通首先明了这个佛理，普通法门呢修法明了这个法已经是不容易了，因为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都是迷惑颠倒的，是非颠倒，就是把假的当成真的，真的就不认识，不能认识真我了，都执着一个假我，就是你要把这个观念把它转变都是非常难。所以就首先开悟，悟了之后要修持呢，普通法门呢，多生多劫才能修持完了。他现在听到佛讲的这个特别法门，特别法门呢，我们虽然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自己就可以去了，没有念到一心不乱自己不能去，没有功夫啊。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啊，他来接我们去，我们寿命终了，只要是心不颠倒就会感应到佛来接我们去，这个多么慈悲啊。这叫二力法门呢、啊、一则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一则是佛的力量。就是大家闻到这样的好的佛法，这样欢喜啊，悟也悟的这个法，这样才发生这个法喜。但人民软动之类啊，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在说法的时候，不但人间众生在那里听，天上的众生，天上还不止一层天，诸天的各层天的这个天人都在那里听法。不但佛是这样的，那个古代那些祖师大德在讲纯粹的佛法，有照样有天龙在那里护持，在那里听法，正法道场必然的，不仅仅是人道众生在听的。所以诸天人民，人民指的人道众生，除了这个天道人道之以外，还有软动之类，软动这些小动物畜生类的，那么这个都蒙受了佛的慈悲这种恩德，解脱了忧苦。这个忧苦就指的那个生死大苦，大家一为什么这是说的解脱呢？你前面讲欢喜，既然发生这个欢喜心，得到法喜了，他对于这个法门绝不会退转了，不会退转就是一生这个一直修下去，他 寿命终了的时候必然能够往生，那么这种生死忧苦啊，就当下来讲就是得到解脱了。一边讲这个诸天人民能够解脱忧苦，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个软动之类出生道啊，他怎么解脱呢？出生道的这个天法，这个智慧理解的能力怎么样也比不上人呢。但是呢要了解呀，他俗世有善根的话可以得到解脱啊。释迦牟尼佛以后印度的不必说，到中国来佛法到中国来，你们看看这个历史记载的佛家的这个佛书里记载的那些高僧呐，度脱了那个那些是蟒蛇啦，那些这个鸟类呀、啊甚至家里养的那个鹅啦，这些东西啊，这些这个动物啊，它俗世有善根的话，他听听这个佛法，哎，他也能够往生。事实就有很多很多这个例子可以这个证明这个经里边讲这个软动之力他能够得到解脱。有这样看起来，我们想想看，动物啊都能够解脱。我们对这个法门只要去不退转的这个修持，我们怎么不会往生啊？一定的。最后第四小段就是结赞佛语就唱了啊，就是把这一大段做一个结，那么归结起来赞叹呢佛所说的话，非常究竟，非常这个舒畅。那么经文呢又先念一遍，佛语教诫甚深甚善，智慧明鉴八方上下去来今世摩不救畅。
最阿不及皆
是弥勒菩萨就赞叹佛了，佛所告诉的，于是告诉的，说的这个教诫啊，这个教啊，专门指的净土教法，净土法门的这个教法。这个戒呢，不是普通的这个戒律，就是告诫。就拿净土法门来个告诫大众，是这个。那么佛在这方面特别以净土法门教化大家，教授给大家，特别就是那样这个告诫这个大众，这个净土法门呢甚深甚善。甚深来讲，净土法门呢一般人说啊，净土法门这个三经呢讲得很浅呢，那真是不了解。净土法门你想想看，不断活待业往生就能够常得度脱啊，虽然没有断活，一往生就能了脱生死。凡夫众生就是没断活就跟正果一样的那种，那样的这个了生死，这个方面谁了解呀？所以这个《阿弥陀经》里边说的最后流通分呢，要六方佛来证明，那就是说到了佛的境界，才能彻底明了这个净土法门这个道理呀。没有到成佛这个地位，知道是知道，知道不够透彻，所以这是甚深。甚善呢， 那么这个就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个法来讲，八万四千法来讲，哪一个法能够当身成就啊？再好再善的法也没有这个净土法，这样的话一生就能成办，没有这个，这就甚善了。我们凡夫众生，你说说是，你没有正果，没到佛的地位，你就是把三藏十二部全部都是读通了，你也只能够了解一部分而已。它的好处，它的深奥的这个意义，也只能知道一部分，必得成了佛以后才完全了解，所以甚深甚善。这种甚深甚善的法，谁能说得出来呢？只有佛。所以下面就说，就是赞叹佛讲，佛的智慧，以佛的智慧呀、能够明白的见到八方上下就十方了。去来今世，去来是实相，八方上下就空间来讲的，十方空间，十方世界，去来就是过去未来，就是时间来讲的。一切的空间，一切时间的所有的事情呢，磨不究畅。佛说的最究竟与最明白畅晓。讲到这里为止。